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
我是主持人吴颖。
我是程峰。
我是杨东川牧师。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。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亲爱的朋友，凌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，一个女人的涵养有多高，看这三点就知道。今天就在节目中和你分享这篇文章，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经典语录。
智慧语录，
有涵养的女人不一定年轻貌美、富裕多金，涵养是一个女人内在的修为。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女人，但不乏有涵养的女人。了解下面三点，一眼就看出他有没有涵养。看他的社交圈。孔子家语有云，不知其人是其友。人与人能够成为朋友，很重要的原因是两人之间有相似的兴趣爱好、价值取向。如果他的朋友都知书达理、谦逊有加，那么请相信他的涵养一定不会差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女人与什么人相处便会把自己塑造成什么人。想看一个女人的涵养，只要看看她的社交圈就足够了。看他的家庭状态。家庭是社会的根基，也是塑造人的重要环境。没有女人的家庭，不能称得上是家。对于女人来说，家庭就是她的修炼场。作为一个家庭的总设计师，女人的涵养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整个家庭的风气。一个有涵养的女人懂得在家庭生活中化干为柔，将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，以特有的柔性与智慧筑起温暖的巢穴。看他怎样为人处事，涵养在内不在外，在里不在表。看他对人对事的态度，就可以知道他内心的状态是怎么样的。一个女人的涵养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。看一个女人是否有涵养，不应该看她的外貌，而应该看他的谈吐；不应该看他背什么包，而应该看他读什么书。有些人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而有的人则腹有诗书气自华。如果一个女人懂得情趣而不放任自流，为人热情却不浮躁，善于思考但不呆板，知识明理又善待他人，那么他的涵养一定不会差。时光匆匆， 容颜易逝，涵养乃是一个女人身上恒久不变的品质。
神的叮咛我最爱，
各位听众好，我是葛乔牧师，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主的话语。我们要讲到在苦难中喜乐的秘诀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九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 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？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两种的受苦，一种的就是行恶而受苦，另外就是行善而受苦。所以我们在前面的信息曾经提到，我们要能够在苦难中喜乐，首先我们要明白苦难的原因。如果你是犯罪的话，你怎么可能喜乐？你应该是要悔改认罪。但是如果我们是因为为基督的名，为了做基督徒，为了神的旨意的缘故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来拥抱苦难，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的来面对苦难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谈到，在苦难中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喜乐呢？我们要一起来再来看一段圣经，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-18节。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-18节这段圣经是非常宝贵的一段圣经，让我们看见他这里提到怎么样子能够常常喜乐。在这里提到常常喜乐的这个生活，所以他就提到说要不住的祷告。不住的祷告，这里提到要祷告，雅各书第五章13节，雅各也提到说，他说如果你们当中有受苦的，你们就应当祷告。当然那个地方雅各特别提到的是生病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人生当中其实不管是生病或者是有任何的事情，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要祷告。有一位弟兄约瑟夫 Joseph， 他就是做耶稣恩友这首歌的作者，他拥有人人所羡慕的财富，受过高等的教育，也有很爱主敬虔的父母亲，过着快乐的人生。但是有一天悲剧来临了，就在他结婚的前一天晚上，他的未婚妻淹死了。这个意外使得约瑟夫的人生转了一个大弯，在极度的哀伤中间他找到了耶稣，他的生活也改变了。他离开了爱尔兰，搬到加拿大的一个地方，将他全副的精力都投入做困苦者的朋友。他把他的衣服财物都送给有需要的人，并且服务很多贫苦的人，不拿任何的报酬。所以后来当地的人就尊称这个约瑟夫为希望港的好撒玛利亚人，希望港就是他所住在的地方。有一天约瑟夫病了，有个朋友去探望他，在他的病床旁边发现了一张纸，上面写着一首耶稣恩友的诗歌。这个朋友读了深受感动，便问着说，这首美丽的诗歌是谁写的呢？约瑟夫就回答说，是主耶稣和我一起写的。这首歌这样子说着，耶稣是我亲爱朋友，担当我罪与忧愁，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，多少平安屡屡失去， 多少痛苦白白受，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。这首诗歌150年来安慰了多少受伤的灵魂，激发了许多圣徒他们爱主祷告的心。这首歌就在提到，许多时候我们受痛苦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，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要祷告，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来祷告，这就是我们能在苦难当中能够喜乐的秘诀。那么这里提到说要不住的祷告，而不是只有在受苦的时候才要祷告，而是在任何的时候都要祷告，即使是在没有苦难的时候也要祷告。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保罗也勉励提摩太，提到说我们要为万人代求，为在上执政掌权的君王来祷告，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敬虔端正的平安度日。所以我们平常自己没有苦难，我们自己生活都很好的时候，我们也要起来祷告，我们要为这个苦难的世界祷告。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到处天灾人祸，我们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在世界各地为主的缘故在受苦，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苦难中间为他们来祷告，求神扶持他们带领他们。有一个做女佣的一个姐妹，她提到她自己怎么样子来操练不住的祷告。她说，早晨我一张开眼睛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打开我心里的眼睛。我穿衣服的时候我就祷告说，愿我穿上基督的义袍。我洗脸的时候 就求主洗净我。我做工的时候就求主给我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我点火的时候就求主在我里面重新挑旺我的爱火。我扫地的时候就求主除去我心里一切的污秽。我吃饭的时候就求主给我隐藏的玛拿，还有纯净的灵奶。我管小孩的时候就仰望神，使我做他顺命的儿女。我一天到晚都这样子的祷告，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提供给我一个意念来祷告。这真是很美的一个见证。但愿我们也都能够学习这位姐妹，虽然她是做一个女佣人，但是她却能够时时刻刻的来祷告。让我们不仅只是为自己祷告，让我们也能够常常做代祷的工作。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还提到，我们要凡事谢恩，这个也是使得我们能够在苦难中能够喜乐的秘诀。凡事谢恩，在顺利的时候我们要感恩。平常很多时候我们顺顺利利，我们吃得好穿得好，我们常常都没有这种感恩的心。但是弟兄姊妹想想看，今天有时候我们生个病，连吃饭都吃不下去，好像说当我以前动了这个牙齿的手术，手术之后几乎有将近一天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吃东西，那么再过来的一个礼拜也都能够很小心慢慢的吃才行，那时候才感觉到能够有牙齿健康的好好的吃饭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你有想过为你拥有的这一切这样子好的环境来感谢神吗？不单单是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要感恩，我们在不顺利在逆境的时候也更应该感恩。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一节那边记载到说，使徒们在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心里欢喜。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一节记载着，当使徒们他们被工会的人所逼迫，他们离开工会心里欢喜，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保罗也是如此，保罗在监狱当中来赞美神。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节记载着，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。所以即便我们是面临到人生当中的苦难不顺利，在这种时候让我们也学习凡事谢恩。在十八世纪英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一位复兴家，也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威斯理。约翰威斯理在那一个世纪可以说带来了复兴的历史，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教会，拯救了千万的灵魂。可是呢，他却在他的婚姻问题上遭受了很大的痛苦。约翰威斯理48岁的时候他才跟一个有四个孩子的寡妇结婚，想必他当时候是认错了人。他以为这个寡妇爱主，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，特别是结婚之后出乎他意料之外的，这个寡妇性情暴力多疑，凶暴泼辣，甚至常常当众羞辱他，拦阻他的工作，特别反对他履行布道。卫斯理约翰只好忍气吞声，为了上帝的工作他也没有办法一直这样子，他没办法满足他太太的要求，最后他的太太就离家独自生活了， 带着孩子们就走了。可是卫斯理·约翰却抱着爱心宽容的态度，表示说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他的太太愿意回来，他都打开双臂欢迎他。可是在这之后，卫斯理·约翰他的一生就没有了这一个婚姻，也没有了他自己的家庭。照人来看，这个婚姻真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大不幸。可是呢，也正因为这个婚姻最后带来的结果，使得他以后更专心地投入传道拯救灵魂的工作，为主得着许多的灵魂。感谢上帝让我们为这凡事都来谢恩，以至于我们能过一个在苦难中喜乐的生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苦难的中间透过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透过为凡事都来献上感恩的祷告，让我们在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能够得胜，仍然能够喜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过一个得胜的人生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